可能有点还是不是很习惯了、啊，所以大家可能好像在赶火车这样啊。下一步什么时候？好，不然再过几次啊，我们比较熟悉的时候，你们就比较能够融入这样的一个敬拜了啊。盼望我们可以更多的彼此的啊体贴啊，彼此的帮助。好了，我们来看我们手上的内容啊，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营会的，就是离开的前，就是的早上啊，我们就分享就是上一次的经文啊，你们那时还记得，就是耶稣行一个神迹，就是他赶污鬼 ，OK， 那耶稣赶污鬼，连这个污鬼呢就抢着啊，就高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看起来这个鬼很合作啊，耶稣要做什么他就先给他预备了啊。但我们的主耶稣很不领情啊，他就叫污鬼不要说话啊。诶，我们有时候觉得耶稣为什么这样不合作啊，这个污鬼虽然不好啊，但这个坏人有时也会做好事啊，所以这个污鬼既然讲对了你就让他讲了。但我们的主耶稣禁止，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要把荣耀压制下来啊，并不是他说啊不要讲是神做的，不是啊。啊，一般上你在圣经会多处的看到这种的记载，就是每次污鬼说话耶稣叫他安静啊，啊每一次都有这两个主要大的原因啊。我想你们之前也看过了，我再讲一次啊，就是两个大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撒旦是没有救恩的 ，OK， 如果撒旦称呼上帝是上帝呢，他一定是出于害怕。就好像你看到黑社会的老大，你说啊老大，你其实是说不要打我啊，你心里面不是因为爱他，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怕，而且是恨他。所以撒旦对耶稣任何的好的称呼其实都是出于厌恶，因为他没有救恩，所以他不可能会有感谢的讲法。就是他，我们说耶稣你是主，我们是出于感恩的Okay， 因为你知道耶稣基督救我们，是吧？撒旦没有的，所以他讲耶稣是主的时候，他是说你大玩啦、啊，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啦、啊，你全世界就是那样不信给你管了啊，我今天就没有你办法，我就叫你是大王，但其实心里面是很不高兴，所以上帝不愿意这样的人赞美他，所以上帝说安静啊，耶稣叫他安静，不需要说话。第二呢？撒旦有一个诡计啊，就是他借着说话，他借着称耶稣为上帝的儿子呢，要让听见的人觉得，哎，他们两个是不是有合作关系啊？哎，这么耶稣跟鬼讲话啊，他们是不是合作的啊？他们是不是有这种秘密的啊这种伙伴啊？其实不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要跟恶者啊黑暗的世界有一个界限，所以他不让他说话。他也不需要他说话，啊，恶者为什么要那样的啊？好像在帮助耶稣传福音呢？其实他的目的是要基督提前彰显他的身份啊。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彰显身份？你们应该知道啊，什么时候？上十字架的时候，是吧？是啊，如果是的话，耶稣就应该跳下来，对不对？应该表演一下哈，让突然间是每一个人钉十字架，耶稣站在下面看，这样才厉害嘛，对不对？你们钉我，现在我钉回你们啊，这样才厉害。没有啊，所以上帝的旨意是不要耶稣在任何时候彰显他的身份的，甚至在十字架上，上帝都让基督死去了，直到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所以上帝的时间是这样的，就是基督要带着一个罪人的身份死去。但是却要荣耀的从死里复活。魔鬼呢？魔鬼说不要，现在啊，所以魔鬼用很多的方式呢，要改变上帝救恩的计划。所以他要耶稣基督不要顺从天父的心意，而听他的建议。他给他很多的方便，你不用死了，你不用上十字架，人就知道你是神的儿子，那不是很好吗？不好，千万不要啊！我们基督徒有时也会听到很多这样的好意啊，很多人告诉你说啊，你不一定要这样的吗？啊，做基督徒啊，灵活一点啊，不用这样死板的嘛，对不对？我听过很多人劝啊，当然这些都是老信徒的坏习惯了、啊。 就是他们都会常劝一些年轻人，有时年轻人女人也听在心里了，就是很多人劝你要结婚啦、啊、要生孩子啦、啊、什么啊，都是没有心肝的啦，所以你们也不要听啊，就是很多人只是就是没事讲啊，就讲这个东西啊，那年轻人听了就很有压力啊，我应该结婚了啊，不正常吗？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其实他转个头也可以讲别的啊，就是很多人其实没有真的是出于爱心，因为他就给你很多的建议啊，那他给你很多建议的时候，他告诉你说没关系的啊，找不到对象，哎呀，慢慢啊，就是先结婚，再慢慢来，什么什么，对不对？啊、你要知道，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就完全是不可能，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怎么感动你啊。如果上帝真的感动你说等。你是真的要的，不管谁啊，就算是天使，就算是牧师哈、啊，天使跟你说结婚，你都不能听的，因为上帝感动你要的 ，OK？ 那如果上帝没有特别感动你 ，OK？ 你要看那是有没有平安，但是应该哈、啊，一般的情况之下哈、啊，上帝是会感动那些寻求他的人啊。所以通常如果我们对啊我们的婚姻啊、家庭啊没有观念的、嗯，不懂怎么办啊，其实表示说你。没有什么亲近啊，我们的主，因为上帝不可能在这些事上不参与的啊，他是每一个步骤都在引领你，因为他拯救了你，他救你是很难的啊，很难得的啊，就是整个世界啊，上帝就拣选一些的人来拯救你，就是其中一个，你不是那个随便捡回来的啊，爱理不理的，他挑出来的，所以他不可能在生活当中。他没有意识的让你去做任何的事情，是吧？所以很多都是我们忽略了他，而不是上帝忽略你。啊，好了，说回来，就是我们有时要拒绝许多的好心的建议。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啊，因为他单单相信天父的旨意是最好的。OK， 这个所谓的最好呢，不是肉身的啊，是在永恒中是最好的，因为他是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可以吗？啊，我们最后最大的满足感也是这个啊，就是如果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说，嗯，你所做的很多事情都荣耀了我的名，这是你最大的赏赐来的，没有别的了。你说我在天上有没有什么房子啊、车子留给我啊？没有，你最高的赏赐就是你是那面镜子，反映了真我。最糟糕的是上帝说你这面镜子很糟糕，从来都是脏的，什么都反映不出来啊！我那么荣耀的作为在你身上一点都看不出来啊！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羞耻、啊、可能你是大博士，你是什么诺贝尔奖也没用啊，这面子这个做人的这个位格就失去了它本来的价值。好了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顺从，所以在记载这段话、啊、后面就用了以赛亚书啊，我放在笔记上面。就是那时呢，如果你读那经文，你就看到啊、这个作者就引用了以赛亚书一段的话，讲我们主耶稣的啊，这段话很经典啊。啊，你们看着纸啊，我读给你们听啊。以赛亚书就说将来呢，这位弥赛亚不是那种高调的人啊，就是哇骑白马啊，近处有100个仆人，他说不是、啊。他说那个弥赛亚就是上帝的儿子是怎么样的，他说第42章1到3节啊到六节我读啊，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啊，这个只有一个啊，就是圣子啊，没有别的了、啊、他说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圣灵啊，在他里面啊，他必将公理传于外邦，好了，他是那位把神的话带到世界各地去了啊！他的为人怎么样？圣经形容他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哇！我们主耶稣一点都没有造作哈、啊，就是他是那位真理的本身。但是我们主耶稣走过的时候呢，人看他就是一般的人，因为他不扬声的啊，他很谦卑啊，很顺从，以至于你看不到他自己有什么。特别的记号啊，我们还是喜欢啊、有时调皮哈啊，我们以前小时候不懂这边的孩子会不会这样啊，我们到那里去啊，就 到此一游哈、啊，就会写一点哈、啊，就是捉弄大家这样啊，我来过，我来过哈、啊，到处想留一点记号啊。你长大了啊，讲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要有自己的一点的特点。为什么要印上自己手指印呢、啊？要让人知道这是我做的，这是我做的。你看到吗？啊，如果有蓝的啊，那就是我来的咯啊，你就是想到处都看到你手指印，对吧？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他平凡到人家认不出他。还要羞辱他、轻看他。那我们的主耶稣不单是外在人家看不住他，他的心灵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卑微啊，跟连续，他就用两个字来说啊，说他是亚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其实很多人读到这些都很受感动，就是他们很难想象我们的主耶稣那么高。亚伤的芦苇，我跟你们讲过了啊，就是你不会可惜它的，因为太多了，对不对？你们知道芦苇啊，在河边的太多了。亚伤就是如果它折了，你觉得哎呀很难看嘛，就这样垂头嘛，你会怎么样？我就帮你弄断它吧，啊，就帮你一个忙哈，就免得看你在那边爱死不死的就弄断你，啊，就好了啊，就了结了，是吧？所以一般人呢，他会对有前途的人啊，有可能有潜能的人呢，给一点希望。但一般的人对那些他们看为是没有希望的啊，他们不会有任何的心思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主耶稣是谦卑到这样的地步啊，他看到亚伤的芦苇呢，他扶持他。将残的灯火啊，如果你是用过灯火的话，你会很讨厌啊，那个火要灭了。一下有一下没有，你很不喜欢啊，因为我看书，然后一下又有一下没有，你怎么样气起来就把它吹熄掉，算了，不用你了，对吧？反正你爱找不着，我就不用你就算了。我们的主耶稣保护他，他不吹熄。其实这个是讲我们啊，如果你觉得你今天很好，你是优秀的人，这样你肯定就不是那个压伤的芦苇了，你是那个站得直直的芦苇啊。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名校出身的，你就肯定不是那个江山的灯火。那其实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那个压伤的，我们是被罪重重的压伤，啊，我们是被罪重重的伤害的，啊，哎，我们的主耶稣是为你为我，啊，为这样情况的人，啊，谦卑的来靠近我们。OK， 所以。我盼望你常想起我们的主啊，其实很多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你有很多抱怨，很多不满啊，觉得啊这个不好那不好，你开始会明白啊，没事了啊，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的啊，联系我啊，迁就我。好了，说回来，当我们的主那么样的去啊迁就人的时候呢，后果不是很好的，为什么呢？圣经记载的是法利赛人文是不喜欢他啊。他们就用很多捏造的这种所谓理由哈，来批评耶稣，啊，不单是这些非亲属的人这样做，圣经上次我们看的经文呢，啊，还这里记载是谁啊？是他自己的家人，耶稣自己的家人呢，也对耶稣这种的态度啊，所以我们的主真的不谦卑，没有话讲啊，就是你懂啊，我们都可以说，最少自己人。明白我就够了，对吧？啊，那别人都轻看你，算了算了算了啊！我家人认识我就够。我们的主耶稣是孤单到连他的家人都不认识他的。OK， 圣经记载他的家人做什么？他的亲属呢，在看到耶稣有这种声望的时候呢，就跟耶稣说：“你去耶路撒冷。”那不是赶耶稣走啊，是说没有人在小城出名的。要出名就要上北京，要出名就要去苏黎世，要出名就要去上海，你要在最大的城市冒出头来，连你就的名就传遍天下嘛。所以他们催耶稣上耶路撒冷呢，是为了要耶稣去发展他的所谓潜能。那意思说，当时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代的宗师啊，就是这种叫无师自通，他并不是什么名校的，但是呢，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吸引了许多群众，他们就认为很有潜能啊。那如果去耶路撒冷，得到一些有钱人啊，或是那些有权力的人看上了，啊，耶稣的前途就无量了。 啊，可能下一阶啊就会让他做什么做什么，所以他当然把耶稣送上去了。 OK， 但圣经说呢，这些所谓的亲友啊，一看到法利赛人讨厌耶稣，他们反应马上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哇，这个唯一他们期盼啊，法利赛人可以喜欢耶稣，能给他当就是一个跳板啊。哎，法利赛人厌恶耶稣，因为他们发现耶稣不听他们的嘛啊，所以呢，亲属就开始把耶稣拉出来了啊。圣经就告诉我们，亲属就把耶稣从人群当中拉出来，而且还责备耶稣是疯子。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其实这些亲属是为自己的啊。当他们看到耶稣开始不受欢迎的时候，他就叫耶稣不要做了，你再做下去，连你本地的名声都没有，再加上你再做下去，我都不敢跟你信了，以后人家看到我就算你的账了。意思说我不敢做你亲戚了，我也没前途了。所以他们禁止耶稣传道到后面，所以你看到没有人认识他，就算那些从小看他长大的三十年看他长大的这些人不多了啊。但你说玛利亚还是很安静的等候，但是耶稣的自己的兄弟们都不认识他，这就是我们主耶稣的情况啊。如果你明白之后，你想想我们今天的确也没有什么了，对不对啊？而且我们很多时候都被上帝特别的恩待。好了，看回我们的纸了。那今天的经文呢，就又是一个赶鬼的事啊。但是今天这件事情是一个我们说导火线啊，就引到后面法利赛人要杀耶稣的啊，就是因为这是其中一件事，后面有一件事就是安息日治病啊，他们就是抓这一把柄啊。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2章22到23节，他说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扶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
甚至
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背景是有一个人又瞎又哑，奇怪啊，这两个通常不在一起的，对吗？你说哑通常是聋啊，这瞎这耳朵特别厉害的，而且就嘴巴应该没有问题啊。但是呢，这个圣经啊，就马太就记载了，这个人不是天生啊，或是什么什么缺陷啊什么，他说是被鬼附啊，意思说是邪灵的工作了啊。好了，邪灵在这个人身上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作为，就是呢，不是一般的啊，让他功能上啊就是有缺陷。那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圣经说邪灵做这些事情，其实一个人哑巴跟瞎眼是很明显你看得到的，连我们就要知道呢，这么明显的撒旦都做了，不明显的是什么？人内心啊，所以你就要知道，其实撒旦在人内心弄瞎人的心眼是很普遍的。就是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觉得撒旦就是那种什么搞地震啊，搞打仗啊，就是那种外面的啊大风啊，鬼来了下大雨啊，魔鬼的工作。你心里面想贪吃第二个汉堡就是魔鬼的工作，你知道吗？就是他在人的心里面让你不爱上帝的话，让你贪念世俗。其实魔鬼做更多是这种工作在人的内心，所以我们看见外在他能够这样的去压制人，让人看不到，你就要知道他在你的心灵里面，他很普遍的就让人看不见属灵的价值啊。格林多后书保罗4章4节，保罗说什么？我读你们看了纸上有，他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弄瞎心眼是什么？他说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所以有时候你传福音，你发现哎，福音很好啊，能够讲，但是那些人听不出来啊，看不到任何东西，你知道有问题。那个问题呢，是恶者撒旦在他的心中弄瞎了他的眼睛，让他看不见。 OK，好了，这是题外了，不过就说引发我们去警惕自己啊。好了，这些人看到这个神迹行了，哎，这个人好了，因为耶稣把鬼赶出去了啊，他开始说话看见了，因为他们就给了一个 comment 了，他们就讲了一句话，他们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可能你会觉得这句话很平常，但其实这不平常啊，因为 大卫的子孙是专有名词来的，不是随便都可以这样子用啊。所以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呢，其实是在说这不是弥赛亚，这不是那一位我们要等的嘛。那为什么这些人突然间会讲这件事呢？是因为第一，他们跟法利赛人不一样，这些是普遍百姓。那普遍百姓呢，没有利益冲突的，所以他们看到耶稣，觉得他长得还可以啊，又不凶又不坏啊，觉得好吧，给年轻人机会啊，怎么样的？总之没有太多偏见的啊，只是可能觉得他穷了啊，就这样。所以他们不会好像把耶稣任何的说话啊动作呢，把它诠释成为一些什么邪恶的东西。百姓就很直接了，所以百姓看到这个神迹很高兴，觉得哇，上帝的恩典那么明显啊，能够让这个又瞎又哑的人可以得恢复，所以他们马上就是说他是不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不是来了，他们有这个反应啊。当然是好，但不够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之后就忘记啊，你们看后面就知道他们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啊，就是很可惜的。那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啊，太早收工啊，有没有传福音啊，连对方如果稍微有点反应啊，我们就已经宣告得胜了啊。我记得以前我也蛮是因为我很怕传福音啊，很勉强才去跟一个人讲，也就很希望呢他快快信我就可以走了啊。所以你就一直跟他讲啊，你发现你跟他讲说啊，耶稣啊是救主什么，连你稍微看到他有一点好反应，可能他就开始问你说啊，耶稣如果是救主，哎，我要不要我信他不是很好吗？啊，你说是啊，很好啊，你就开始就是好像觉得他已经信了啊，你就啊很快的就把很多的这些应许全部丢给他说啊，你要上天堂啦，然后啊礼拜六我来接你啊，你来团契啦，什么总之就这样做完，哎你就走了 ，OK？ 所以你后来发现呢，哎这个人又不见了，他来教会一吃，那时候他就离开，他也不再出现了。所以有时人呢，的确在一些的情况之下，他好像看到的东西，好像魔鬼那个雨伞破了一个洞啊，看到了太阳啊，但很快呢他又黑暗了 ，OK？ 他怎么又黑暗呢？因为他又开始想到说，哦，我的米缸没有米了啊，他就黑暗了，他又开始想到，哎，我的银行啊什么，就是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不够坚持啊，人开始有一点想到永生的事情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恶者开始做很多功啊。让他开始想到孩子啊，开始想到房子啊，开始想到车子啊，他的思想就马上又跌到地上了。他好不容易起飞了，那飞机又上了又跌下来，因为地上的忧愁啊，就是我们叫做世俗的忧虑太多了，缠着你啊。那基督徒也会这样的，有时候你们来聚会对不对，开始还不错，跟人突然间想到，哦，刚才走的时候是不是忘了那个火没有关啊，我的那个粥怎么办啊，整场你就不在这里了，你的灵魂已经回去关火了所以很容易的啊，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觉得侥幸啊，就觉得啊好像聚会就那一回事，你不努力呢你一定失败的，当然不是靠自己的啊，你不坚持呢你一定是崇拜不下来的，一定半途就不知道去哪里，所以你要很靠主说，我一定要在神的恩典当中，我相信上帝把你今天放在这边，其他的事情他就帮你看顾啊，因为这是上好的福分，这是敬拜他的一个机会，好吗？啊，好了，当时的人惊讶了一番，后来就走掉了，也就忘记了，所以没有果子啊。这个大卫的子孙就讲了就算了，也没有想要去追求，也没有想要去认识。OK， 好，第一批人有好感，但是走掉了。那第二批人就很糟糕了，这些不是有好感的人。我们来读啊，12章24节啊，他们说什么？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啊，马可啊也说他是啊。他忍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就是说他是靠鬼王赶鬼呢，所以路加也讲类似的话，所以你们现在知道别西卜是什么，别西卜不是一个汉堡包的名字，别西卜不是一个歌星的名字，别西卜直接讲就是王鬼王啊，连他们不是说耶稣靠鬼王 他们直接说耶稣被鬼王附身，所以鬼看到耶稣好像看到鬼，所以鬼就跑了。所以基本的逻辑是鬼吓鬼啊，鬼跑了。OK，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嘛。一边的人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是神人啊，啊，另一边说他是鬼啊。所以你要知道偏见是很严重的啊。他们看到同一件事情，为什么有两种那么大的结论呢？因为人内心充满对上帝的不感恩。当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不要常以为说啊，好像上帝对人好像不够体贴啊，啊做得不够完美，所以导致人会拒绝他。我可以告诉你，永远人的偏见永远大过上帝可以做的任何事情，他永远要批评上帝。啊，错误是出在他的身上。我们有时以为耶稣如果做一个王子啊，做一个学者，或许会更多人相信他，对不对？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成为木匠的儿子呢，其实没有男主人信他的。OK， 男主人相信他是弥赛亚的是人本身的偏见。所以耶稣就算做了王子，他们还是要批评他，那王子不够大，耶稣的皮肤不够白。啊，头发不够长啊，总之总有原因了啊，总是人因为不信，对上帝的那种不感恩，常要挑剔上帝，好像不够像上帝。OK， 所以当时法利赛人眼睛是看到了，他们比百姓更知道这个神迹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因为偏见，他们就把荣耀归给了魔鬼，很大的区别了，是吧？你说把荣耀归给人，已经很严重的错误，他们故意把它转一个180度，是上帝的荣耀把它讲成是魔鬼的荣耀，这是人的邪恶啊。好了，别西卜刚才我说了，就是恶者，就是我们说是邪恶之子的名字啊，就是他们另外一个称号。OK， 所以但愿我们很多时候也不要把自己放在这种的试探里头啊。如果你常常陷在你的不满的当中啊，你可能看到啊，我的家庭怎么样怎么样，我的健康怎么样怎么样，啊，会让你一直陷在抱怨的里头。那抱怨呢会生孩子的啊，那抱怨会长成啊，当它长瘤的时候呢，这个抱怨就是产生不幸啊，就是说刚开始呢你不会不幸的，但是你会有怨气啊，埋怨。你不去解决它，你不去祷告求神帮助你的话，这个怨气会慢慢会形成一个不幸的状态，你最后就会走出去。所以犹太人也不是突然间就傻了，而是他们一直啊，就是拒绝，然后后来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好像越拒绝越有道理，你最后他们就相信他们是对的。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啊，一起长大的，在教会长大，都一起上主日学，什么都是一起，大家侍奉上帝也是一起啊。但他就有一个问题，他常常觉得说，好像，他比较哲理了，他很想说用哲学去解释上帝。然后我们常常都跟他说不要这样，但是他没有真的去听我们讲放下啊。那后来他是。我们都出国读书，不一样地方，连他也去搞科研什么，他也有一点地位了啊，就是读了就是高的学位什么，所以他就更信他这一套了啊。那他刚开始还比较客气，后来对话里头呢，他就开始很多是很自信的，就是他可以用哲学来讲圣经，他可以用哲学来解释宗教什么什么。那刚开始呢，我跟他说话，我觉得他还有保留的，他只是说或许啊，这样子讲会好一点。那到后面呢，过了几年，你发现他就跟你说就是这样，他很肯定的哦。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变化很大，就是他开始还是觉得说，从小听的，就他在教会长大嘛，从小听的没有那样的错，可能我现在知道的更好的解释了这个问题。OK。那到后面呢，他可以很坦然告诉你说，你们都是错的。我没有这样讲啊。另外一个就骂他说，你这样骄傲啊，要谦卑。他反过来他说， 你这样讲哦，你谦卑的才来找我，我才来告诉你。你我可以告诉你，他已经好像站在一个很坚决的相信他是对的，那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当然还是求上帝怜悯的，但是你要知道人啊，可以走到这个地步，可以很公然的告诉你说，神是假的。哎，你知道吗？我明白了，没有神的。有时你听了你会觉得啊，你讲什么？没有神的，真的。而且他很，那眼睛发亮的，你知道吗？很兴奋告诉你，你知道吗？都是假的，教会骗人的。我现在明白了，啊，我来跟你讲，怎么样才去啊信什么信什么。你看，哎，为什么会变，就是变到另外一种的样子？其实长期的抱怨，长期的忘恩，长期的拒绝，有时上帝放弃一个人，他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在他无知的里头呢，他反而看到了所谓的真理。他一直信他自己是对的，最后他真的觉得他对了，他一点都不再愧疚，像他前面觉得好像我好像违背了什么。后来他不会这样子想。那你看法利赛人到结尾的时候，他们可以一口咬定要把耶稣钉死，那荒谬了，不可能啊！如果耶稣是弥赛亚，你钉他，你开玩笑，他也不会死，他是神嘛，对吧？为什么他们脑子里面会有这种想法，说把耶稣钉死，事情就解决？因为他们到后面真的信了，他们是对的，耶稣是坏的，他们真的这样子想，当然上帝也任凭啊，所以最后他们就行出了。啊，这翻了二十，OK， 好，我们求上帝还是怜悯了啊。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啊，我们不放弃啊。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们是在玩一个很危险的游戏啊，就是刚开始是嘴巴硬而已啊，就是想跟你斗气啊。我那同学以前我感觉上是这样啊，我讲一，他总是要讲二，因为他觉得他跟我一样，他会比较输嘛，所以他要讲不同的。他斗久了，他真的觉得他恶是对的，那是他回不来的啊。所以我们要警告这样的情况的人啊，盼望主也给他们机会悔改。好了，那耶稣知道这些人在讲啊，所以我们看下去啊，这个经文呢，就说耶稣讲了一个例子啊来回应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啊。我们来读马太啊，他说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驱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啊，下面也是一样啊。人路加呢，也就讲多一点点啊。路加就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荒场；连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他说，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么站立得住？他就说，因为你们说我是靠别西卜感觉那。他们想了啊，但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他们的心讲，他们私下讲的话，耶稣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了啊，让大家知道啊。好，我们再说为什么耶稣会知道人家心里想什么？哦，因为他是神嘛。啊，你不要忘记，耶稣做人的时候呢，他把他的做神的这个荣耀隐藏起来了，所以耶稣能够知道人想什么，人在说他什么呢？不是因为他偷偷。开了他的那个天线，呵呵，做神的天线。耶稣看到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是看到人的内心，是吧？有时候我们这样讲啊，你这个描述不准确。如果耶稣在街上看到每个人都是看到内心的话呢，耶稣基本上不是人了。他怎么代替你跟我？你最早你跟耶稣说，我没有看到人的内心啊，所以耶稣你受死跟我没有关，因为你跟我不像。你看到什么，耶稣就看到什么。OK， 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能够知道人心里面想什么呢？是因为圣灵让他知道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耶稣33年的那段时间是很特别的，但是他不需要这样做，他是为你为我这样做啊。好了，又另外一个课题有趣了。如果耶稣当时能够知道人心里想什么，是因为圣灵跟他讲，那么今天你呢？你能不能知道人心里想什么？也是可以的，因为是圣灵，有没有明白吗？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两个，要么就极端了，就说哦，因为耶稣是神嘛，他什么都懂的，所以他只是装着没听到而已啊，这样子啊，你这样又太一边，那 你说哦，我们今天不能的啊，我们不是神吗？哎，不是的，耶稣当时就跟你跟我一样，他能够做到的事情呢，他甚至能够行神迹叫死人复活，他都不是用他自己的神性，他是等候圣灵给他能力做的。啊，同样的圣灵呢，今天也被应许了赐给你跟我，只是圣灵没有要你叫死人复活 ，OK？ 所以你去坟墓那边喊他不会出来的啊。耶稣喊拉撒路会出来的，你去喊什么名都不会出来，是因为上帝没有要你行这个神迹，但是并不是说不能啊，而是上帝没有要这个事情成就，好吗？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哈，有时我们讲到啊分享啊，我想你多多少少有一些经验，可能会讲哎，好像讲到你这样啊。我试过给人家，也不知道是骂还是怎么样啊，有人散会后就走了。哎呦，你今天骂我，我说啊谁啊？啊，为什么要骂你啊？然后就有一个就以前他有一个传道人，真的是很我不认识他，我去了他教会，他教会请我讲道，我去讲，他坐在那边我都不知道他是传道人。哎，我就讲完之后呢，他有点好像不知道是笑还是哭啊，就是走来我面前呢，就说哦你今天。啊，刺了我的心，我都不知道在讲什么。我说哪一句话啊什么，然后他就走掉了。然后我心里在想说，哎，我讲一些话真的是针对吗？有时不是的，当然有时是啊，有时是因为知道啊一些弟兄姐妹的问题啊，有时在台上有感动会讲出来，当然不会讲你的名啊，放心啊。但是有时真的没有知道啊，但是心里面就是。有一个感动要说，哎，就说了。人说了之后呢，有人还说你是先知，哎，你讲的中啦，发生啦什么的。其实你就明白，不是你啊，是圣灵，因为当时圣灵也是这样子使用我们的主耶稣，可以吗？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被讲员的信息所劝导，而且就是纠正了，你要感谢上帝啊，都是感谢人呐，啊，跟那个无关的啊，因为。每一个人如果知道他在骂人，通常他都不想讲，因为他不想做错人。通常啊，除非那个是吃了包子的，那今天想要找架吵没办法。但是一般上呢，其实并不是出于这个动机，好吗？啊，说一般呢，当然有一些例外的我不知道啊。好了，说回来了，那当时耶稣知道啊，是你让耶稣知道人在想什么，人在讲什么。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呢，有相当多人呢讲了一些不对的东西，就是对耶稣有一些错的评价。例子有吗？有玛利亚，有彼得啊，就耶稣身边也有人讲错话的，对不对？你们记得玛利亚不是来跟耶稣说，他们要没有酒了啊？耶稣马上说。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哇，好凶哦啊！那，哎，我是你妈，没有耶稣吗？哎，玛利亚就退下来了，就没有再说话了。彼得也是啊，彼得有时就贸贸然就说了一些话，对吗？啊，众人都离开你，我就不离开啊！耶稣说啊，今晚上鸡叫之前你就要三次不认我。所以，我们主耶稣其实对待一些人讲错话还蛮。温柔的啊，有时只是纠正一下，有时也就提醒一下。但有时候呢，耶稣很严厉的哦，好像这里就很严厉啊，就他们心里面想的，他们说的，基督就用很重的话来责备他们啊。甚至这里，如果你们读到结尾啊，不，今天没有办法讲了啊，以后再讲，下一次啊，就耶稣还讲那句话，就是他们是亵渎圣灵，罪不得赦免。他们嘴巴说。靠鬼王赶鬼了不起啊 ，OK， 就可能加起来不到十五个字啊。耶稣给他们一个罪名，就是永远灭亡。哇，非常小气啊！我是人啊，无知吗？讲错话吗？不行吗？所以你要知道了，不是耶稣的脾气啊。那天早上睡不好，谁得罪我都全部下地狱，不是啊？耶稣不是因为身边好朋友就比较放松啊，这个不喜欢的人就比较严厉，也不是这个原因。完全，耶稣基督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事的。所以你可以说，当玛利亚、当彼得、啊、安德烈、拿单耶，他们都讲过一些不恰当的话， 耶稣给他们很多的机会，是因为上帝怜悯他所拣选的。当法利赛人对基督有这种藐视啊，连上帝就用这个来定他们的罪，宣告他们的灭亡。基督不是偏爱啊，而是他完全顺服上帝给他的感动。耶稣自己讲了啊，我们看我打在纸上，他在约翰福音十二章49-50节，他说：“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5:19，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这些话并不是说耶稣是低级的啊，而是说他是3年半那个特别的时间呢，子不做什么，子是可以做任何东西，因为他是神。但是那33年半呢，圣子是被差派来做人的 ，OK？ 所以他要跟你跟我一样的，我们今天呢也是不能做什么的。耶稣说过的。你们如果在我以外，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因为那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啊，你们若不在我里头，你们什么都没有，不是吗？我的朋友都不信你，他还不是不信耶稣的人，其实也在上帝的里面的，虽然他没有恩典啊，但是上帝还在供应他，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放在上帝以外的，因为放在上帝以外就完全是不存在的，因为万有在基督的护理之下啊，所以耶稣讲这句话是恰当的啊，但我们也不要过度去解释说啊，今天耶稣什么也不能做，不是，他今天已经到了天上，他是坐在父右边的 ，OK， 他特别指的是那段在地上的时间，所以耶稣那天他看到法利赛人，他说亵渎圣灵罪永不得赦免的，不是他的脾气来的，是上帝宣告灭亡啊，像这些。一直抵挡，一直抵挡，一直不悔改。所以我刚才前面说，我不知道我那个朋友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有这个结果，或是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说，他一直说他对，一直说神是假的，一直说基督教是骗人的。他讲了2年、5年、10年之后，他是不是真的是说我相信这个是事实？如果是的话呢，其实就是这里说的罪不得赦免，因为他不会回转的。因为他真的信，你没有办法再改变那个东西。今天他还没有，那他讲，他又笑笑的，他说：“哎呀，跟你玩的啦 ，OK？” 那他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所以我们还是劝他啊，也祷告，求上帝把他拉回来啊。但盼望他啊，这是一个警惕了。好了，耶稣就开始知道他们讲什么，就用一个例子啊，他就说。古代的人啊，这我们也听过了，就是他用打仗的事情来说，他说一个国家对吧，不可能自己打自己的，自己打自己这个国家就早就解散了啊，不成国家嘛。所以耶稣就用这个常理呢，是来责备法利赛人的偏见嘛啊，背后呢也是今天要讲比较多，不过只有这一次这样子讲啊，因为也不是说很重要，但最少我希望弟兄姐妹还要知道一下，就是赶鬼这件事啊。Okay， 啊、不用怕啊，不是讲鬼故事啊，就是说到底我们看圣经看那么多啊，就是整天听到赶鬼赶鬼赶鬼 OK， 连我们现在我们活学还好啊，但如果你去一些教会就常会有人讲这些事情啊，就是啊什么什么啊，哪个牧师啊赶鬼 啊本来教会好好的，连突然间来了一个牧师，到处都有鬼嘛，哦这个弟兄我觉得你有3个鬼啊，这个有啊什么啊贪心鬼啊，喝酒鬼啊，贪睡鬼，什么鬼都有，连一个一个跟你赶，你说好多鬼哦哈什么，你突然间觉得哎好像赶鬼这个很大的话题耶，但是偏偏圣经好像没有太多啊，我们是什么立场 ？OK， 好了，就从这里开始看，啊、当时呢有赶鬼，因为犹太人的习俗里面有这一环，就是你从旧约来看呢。旧约摩西五经啊，你找不到有赶鬼的教导，你们明白吗？就是，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要守时间，要怎么献祭，什么都有，但是没有一章啊，你说驱魔章没有的，你说神命记啊、引数，就是没有一个是赶鬼记的嘛，没有嘛，那个是孙悟空才有。那他 没有那一个说哦，你赶鬼呢，你要先做这个做那个，没有的。OK， 所以呢，我主要是要先让大家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赶鬼是有的啊，就是驱赶撒旦的啊，是事实来的。OK， 我们没有否认这件事情。OK， 但是我们要否认的是驱赶撒旦呢，是一门学问，或是一种方式。甚至是一种程序呢，这是我们要否认的，因为圣经没有教，圣经只有教我们说魔鬼有作为，但是上帝要败坏他，所以赶鬼是真的事情的。你在旧约不多赶鬼啊，但是旧约很多是上帝怎么样用神迹啊，你看啊，埃及啊有很多鬼神啊，就是拜撒旦啊，连上帝就用石灾。啊，败坏他的权势，对不对？埃及人靠的东西，上帝就用神迹把他们打败。所以旧约上帝用很多的神迹呢，来否定魔鬼的势力，用很多神迹来揭发他的谎言。在旧约上帝医病人，啊，用先知啊，叫死人复活，其实都是在让人看见啊，他救人脱离魔鬼的势力，啊。所以你说救人脱离，其实也是赶鬼的意思，就是把魔鬼的这个权势驱逐掉。那到了新约呢，这赶鬼好像变到很个人化了，因为新约开始看到，哎，有一个人走过来啊，有鬼在他身上，耶稣就把他赶出去哦，他就不再是好像一个国家还是什么啊。那到了新约，所以这赶鬼就变得很明显了。OK， 那耶稣是用话语、用权柄把邪灵赶走。而且耶稣还吩咐门徒用这个权柄。好了，这是事实了，这是圣经教导。所以呢，我们不会说没有赶鬼，可以吧？第一，你看圣经的人，你不会讲没有这件事，因为撒旦是真的，邪灵也是真的，邪灵在人的身上也的工作也是真的。OK， 只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就是，它不是学问，它不能学的，它也学不到的。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呢，它是一个迷信的啊。犹太人呢有驱魔学的啊，就是他们不是从圣经，就是不是从上帝的律法上面，他们是从可能跟就是当时哈，就是一些外族啊一些来往，那他们有一套怎么样驱鬼的。OK， 当他们进入这个驱鬼的这个信仰里头，他们就开始陷入迷信。那什么迷信呢？我讲一讲啊，就是我们一般看电影，不可能我跟你们讲过了，就是我小时候看的电影啊，吸血鬼 ，OK， 啊，吸血鬼有一个样子的，白白啊，牙齿长长。那好，对付吸血鬼要用什么？洋葱，还有呢，要用圣水，还有一个木啊，就是圣木，就是弄到尖尖啊，这个。什么？哦，刀啊，总之 ，OK， 还有十字架啊，也可以吓他，是吧？圣水喷了他会冒烟，人狼呢就要用银弹。那我小时候看啊 ，OK 好，啊，你看 OK， 这些都是电影故事什么 OK 好。那他大概给你一个观念，就是说呢，啊，鬼呢啊是真的，但是呢我们呢可能有一个方法可以把它弄走啊，让他害怕，对不对？其实。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这个陷阱，就当你头脑开始觉得说哦，可以用这个用那个的时候，因为魔鬼呢其实也很高兴你相信，啊，魔鬼看到你拿蒜头啊，他就哎呦我很怕，其实呢他很高兴啊，他看到你哎你得意了，他心里面说啊上当了，你只要稍微清醒，你说。什么啊？撒旦会怕蒜头？你搞错，他是灵啊，他天使，他管蒜头不蒜头啊？你榴莲他都不怕，怕你蒜头？不可能。OK， 什么圣水不圣水？你只要稍微冷静啊，你会发现全部都很好笑啊。就是三其实在背后笑到，我看他会笑死啊，觉得我们这样可爱啊，我们竟然以为啊拿两个筷子这样放着啊，就是十字架，他就要跑，不可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背后是诡计来的啊，因为当人开始以为他可以靠圣水，他可以靠蒜头，可以靠什么东西来赶鬼的时候呢，人就不用再相信上帝了。 啊，因为你一套东西，你那一套东西呢，其实也是他发明的，因为是魔鬼开始让你觉得他怕蒜头的，对不对？所以最后呢，其实魔鬼没有走。我有时拿这个比喻，当然很多人不高兴啊，就是你知道很多，欧洲很多这些名牌店啊，什么 LV 啊这些啊，如果你去看这些大老板那背后，他们很其实很多公司的，他从很贵很贵的包到很便宜的很环保的包都是他的，所以你进到一个店，你说什么 LV 的讨厌不要啊，我要买那种实用的，你还是上当，因为也是他卖的。你说我不要，我买那种便宜的，也是他卖的啊。总之你跑不掉的，他总是就说让你觉得说你好像以为你对了，但其实你还在里面。那其实撒旦给你很多的想法，说啊鬼怕这个鬼怕那个，你就以为哦啊，你们知道，可能我们从亚洲来的弟兄姐妹啊，有一些灵恩派就说啊，要赶鬼要怎么样，要问是吧？啊，你们要问他的名字是吧？你看。就死死的抓着他，你叫什么名？有人说我就叫陈摩西，你叫什么？他不信，因为那是你的名嘛，他就一直要非得你讲那个什么怪名出来，对吧？只要你能够讲出他的名呢，他就说啊，你就锁定他了。你 come on， 你想一下，哎，他是魔鬼啊，他给你一万个名都可以啊，我可以告诉你，他跟你玩呢、啊。你认为知道他名字他就听你的，他又不是狗。不可能啦，是吧？那基督徒又来了啊、哦！你要赶鬼，你们要禁食，而且要把那个人放在中间啊，要五六个牧师围着他唱诗祷告，对不对？没看过啊？那可能是驱魔人啊，电影看多了，有很多 pattern 啊，很多。OK， 这些都是一些曾经赶过鬼的人他们的做法嘞，因为他们就把它变成是一个流程。就变成每次你要赶鬼，你就要先做这些东西，你做了，你最后要问他的名字，问到了啊，他就可以被你赶出去，你喊他的名字，他就走了。我可以告诉你，这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完全呢、啊，不是一点点，是没有。圣经只告诉我们，撒旦为什么会走，你知道吗？因为撒旦为什么会离开一个人身上，是因为耶稣基督啊。只是因为基督，因为基督是得胜者，但是一个罢了，就是因为上帝在，根本不是你背后的蒜头有多大有多臭，完全无关，完全无关。那你现在开始想，你明白了，其实这些背后是诡计来的，是魔鬼想让人靠自己，不再依靠他的方法。 OK， 好，你现在知道了，你回来这里看，你就明白了。当时呢，犹太人当中是可以奉耶和华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之后新约啊，驱赶这些污鬼的。但是呢，基督没有给他们一套的做法。OK， 这套的做法呢，是后来人自己产生的啊。这应该啊，我们要当中做一个区别。OK， 啊，耶稣讲这个比喻啊，就是说一国不能自己打架啊。其实基督要指出。他们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耶稣说不可能，是因为呢，魔鬼的心意啊，魔鬼的心意是他不要灭亡，魔鬼的心意不是喜欢住在这个人身上，人累了又不想搬家，因为他没事做，到处换家吗？不是，撒旦只有一个目的啊，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的结束，他结束就是定罪，就是地狱嘛，对吧？所以撒旦有一个，就是他不要被定罪，他不要被定罪，他要怎么做呢？他要绑架全世界的人，因为他知道上帝为世人预备救恩，所以他的 formula 很简单，当然他做法很复杂，但他的那个目的很简单，就是他不要灭亡，他要全世界的人跟他一起灭亡，所以他跟上帝说：“你要我灭亡是吗？好，一起死。”OK， 我要让全世界你所爱的这些人跟我一起灭亡，所以恶者会用尽方法，啊，诱惑，甚至他可以把整个世界都给你，因为对他来说呢，这些都是要毁坏的。我们当然是流口水哦，高兴得不得了，哇，给我多少好处，对不对？撒旦说拿去吧，都要毁坏的。我只是要你的灵魂，我要你陪我，我要你做我的这个筹码，我要跟上帝讲价。 OK， 因为我不要被定罪，他不要灭亡，所以恶者一直在地上换地方。耶稣赶他，他就每次说我的时候没有到，你们就明白他讲这个话了，是吧？耶稣说叫他走呢，他说我时候没到，他不是说我换人的身体的时候没到，他是说你现在就定我的罪吗？还没有到啊，讲好的吗？还没有啦，我还玩不够啊，我还要做很多事，你现在就来定我吗？所以恶者其实他，我就说回来啊，就是他并不是啊你的好朋友啊，觉得哎呀上帝太严格了啊，哎呀你没有快乐，来来来我跟你做朋友，给你一点快乐的东西，他没有一点点这样的好处，他就是要你灭亡，而且要你跟他一起灭亡。所以基督的救恩呢，是从这么多自愿跟魔鬼一起灭亡的人当中呢，救出上帝要拯救。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是这样子救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的身份跟工作呢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是在整个世界的趋势里头反着走的。大家都是因为整个世界放都落在罪的当中啊，就走在恶者的道路上。我们是在当中传福音，就是我们过的生活，我们讲的话是相反的，可以吗？啊，所以当然我打一堆字在纸上，你可以自己看啊。总之我要指出一点，就是不可能靠鬼王赶鬼，因为魔鬼他很合作的，他只有一个目的吧。OK， 有内斗的公司呢，是因为里头有利益不就是不均匀呐、啊，是吧？啊，你们大公司就知道了啊，这经理跟这经理处得不好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做的多，他做的少，他拿的少，他拿的多，不高兴嘛，所以他就跟他斗。魔鬼的世界目标只有一个的，就是不要死，不要被定罪。所以他斗什么？他不需要自己跟自己比的。如果他真的是靠鬼王赶鬼呢，他也是表演给我们这些无知的人看的，行吗？你说啊、哦，我奉个什么？现在台湾很流行的一个偶像马祖嘛，啊，奉马祖的名啊赶鬼哦，哎，鬼走了哦。其实这真的是游戏啊，啊，就是不可能的啊，因为它里面是一样。啊，他只是让你真的信马祖是神，所以有人看到这个所谓赶鬼的事，就真的以为马祖是他的救主，啊，其实又上了魔鬼的当。就是你换了一筐到一筐，其实你一直都在他的一个大筐里面走来走去，你没有出去，啊，他给我们很忙碌的在里面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所以话说回来，耶稣讲这个比喻呢，就否认了他们啊的这个假设，说耶稣只是。啊，在这个幽暗世界里头玩游戏的人 ，OK， 就是耶稣收买了一个大鬼王，能用他的权力来赶一些小的鬼，耶稣说不会。那耶稣讲啊，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如果有任何人用这个方式，或是什么电影啦、啊、小说啦、啊，或是报道啦、啊，哈、啊，让你看到有任何的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什么宗教啊、什么神明啊，啊，能够达到赶鬼的东西。你都要知道它是假的，因为耶稣说的，你明白为什么？你不要好奇说，哎，是吗？是吗？哎，我们耶稣也这样做，不要这样信啊！因为耶稣不讲偏话的。当耶稣说在恶者的世界里头没这种事，如果发生，又是恶者演的把戏了。他要欺骗你的亲戚，他要欺骗你的乡村的那一些不认识真理的人，对吧？我们心里面要知道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们都与他一起灭亡，好吗？啊，好，我就交代了这件事啊。所以耶稣否认他们，耶稣就转过来说他们的偏见啊。所以我们读27节，耶稣说，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是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那很难明白他在讲什么，上下文呢刚已经讲出了，他们说耶稣靠鬼王赶鬼啊，但耶稣就说你们的子弟，就是说法利赛人呢，他们也有很多学生的，因为他们有这个背景，所以这些学生呢也有赶鬼的。那这些学生赶鬼是一份的工作来的啊，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驱魔术啊，所以他们要很多 step 的啊，他们也做这个事情，甚至他们的工作是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你说我赶鬼是非法的，因为圣经没有嘛，因为我们知道律法书没有交代，对不对？他们说，你看，上帝没有吩咐赶鬼，耶稣赶鬼，所以他一定是靠鬼王。耶稣说，好啊，你的门徒呢？你们的门徒赶鬼，你们又很高兴我啊，又以他们为光荣。所以其实很明白的，就说这些人呢，他们是因为对耶稣基督的偏见，所以他们看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们用啊一个很负面的结论来讲基督。其实他们自己身边发生同样的事情，他们却很兴奋啊，他们却以这个为很高兴的事情，可以吗？啊，所以还是你要先明白那个观念，就是由法利赛人以律法书里头没有赶鬼来指控耶稣，可以吗？啊，我们今天这样看，我们不明白，是因为我们以为赶鬼很平常嘛。但是当时呢，他们要让很多人知道耶稣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说：“你看，上帝没有交代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做？他做到一定是跟魔鬼打交道的。” OK， 耶稣就说：“先回答，第一，魔鬼不会内斗的；第二呢，你们也做。为什么讲我？你们做的还要多。为什么你们可以讲我说我是靠鬼王？难道你们的学生也靠鬼王吗？”耶稣就责备他们的虚假了啊。那结论呢？28节啊，耶稣说他赶鬼是怎么赶？我们读完他了啊。他说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那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这句话呢，就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再害怕听到赶鬼的事情。因为耶稣说，对，在旧约律法书里头，上帝没有教我们赶鬼的程序 ，OK， 是因为上帝用他的大能啊，保护他的子民啊，驱赶恶者的作为。但是这里耶稣基督他声明，他说我若赶鬼是靠上帝的大能，就是圣灵的能力的话呢，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他的意思是说，耶稣他不是靠交涉啊邪灵啊，耶稣说我赶鬼是上帝的命令，为什么呢？因为天国到了。那你现在有一个答案，就是旧约的时候天国还没有到，耶稣是天国啊，旧约的时候天国还没到，所以这个事情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到了新约呢，天国到了，天国到了，耶稣基督的天国来的时候，谁就要走啊？恶者就要走。所以那个赶鬼的动作很明显，是因为基督不能够跟恶者一起共存，对吧？所以基督到了地方，恶者就要得走，退出去，退出去，退出去，直到审判的日子。所以到今天，从新约开始啊，基督就把这个权柄给了门徒，所以门徒也可以赶鬼。但是我在说，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程序啊，门徒赶鬼也是因为耶稣基督感动他们啊，也是基督的全能。撒旦只怕上帝，他不会怕我们。啊，我们只是人而已啊，他真的会走，一定是跟你玩，他很快又跑到你的后面，他不会走啊。OK， 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啊，灵界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啊，所以灵界没有我们可以守得住或是理解的规则，可以吗？盼望我们看电影不要看太多啊，就是啊那些就是有时让你以为哦他们。好像国内可能还有啊，就是要烧一些东西给死去的人啊，我们那边很多啊，我最近又看见有人烧，哎，我就发现越来越摩登了，现在有烧奔驰的，烧手机的，烧工人的，就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很多印尼的那种帮佣啊，菲律宾的，所以他也做一个肤色比较深的啊。我说哦，爷爷活的时候有两个印尼人来看他，然后死了也要烧两个来陪他什么的，哇，很摩登哦。那你就问一下，为什么烧就可以过去呢？烧了不是变成碳吗？如果烧就可以过去，烧垃圾怎么办？也都过去啊，那怎么？就很多嘛。总之没有这种规则，而且你不会明白的，有规则你也不能明白，因为它是灵界嘛。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啊，就以为哎，我们好像搞懂了什么窍门，你一定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当中。 你所玩的对象，跟你玩游戏的那个对象，是你摸不着的，可以吗？啊，所以很多人会有时，我们弟兄姐妹啊，有时会听到人家讲啊，看见什么啊。其实对我们来说，当然不是说我们骄傲，我们是不好奇的啊，我们不想多问，也不想知道啊，不是我们无知啊，而是你知道也没用，因为那个不是你能够明白的，它的规则不是你能够掌控的。Okay？ 啊，说啊，走路不要太靠墙了，会撞到他们。啊，听过吗？啊，我的同学这样跟我讲，走路不要太靠墙，走中间一点。新华已经开车啊，叫你爸爸说不要太靠边，会割到玻璃。你走路，他说你在旁边，你会撞到那些幽魂。你信吗？你说好，又怎么不可能？撞到又怎么样？不撞到又怎么样？当然，我们不会说他幽魂在这里，而是说什么规则，你守不了的，你也不能够知道的。他是幽魂嘛，他是灵，他是邪灵啊。总之你啊，总之我意思说。你不听，你也不想知道，就算知道也不能，也是不知道啊。所以基督徒知道我们是被神所保守啊，恶者是千方百计想要毁坏你啊，透过各样的恐吓之类的啊，就让你以为他很真实，让你以为他很有力量。但是你是上帝所保守的，所以你可以很安心，不知道他们的事情，也不需要理会他的事情。如果他说你的家有两个客人啊，有两个就两个，反正我没有看到啊。我对我来说，我家就只有我啊，跟我太太跟啊，反正你们孩子里的，你们的狗，你们的猫 ，fine，OK，你管他有几个魂在里头，你说你看见你就看见吧啊，我没有看见，我不 care， 是因为上帝在当中保守他所拯救的啊，你这个安心呢，其实。是圣灵的保守来的，不是人自我安慰能够产生的，可以吗？啊，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赶鬼很明显，是因为天国已经领到了啊，所以教会是今天天国的前身，天国最后要来临啊，就是当基督把教会完全拯救完毕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天国。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跟旧约不一样，好吗？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奉耶稣的名赶鬼，也只是这个原因，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的，他说如果奉神的灵赶鬼，神的国就临到你们。意思说赶鬼呢，剩下一个目的，不是表演啊，这里说是证明上帝的国或是上帝的恩惠在你的当中，就只有这个目的，可以吗？所以当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可以奉我的名驱赶污鬼啊什么，其实是透过这个神迹来证明给民众知道上帝到他们的当中，就是神的福音啊，神的恩惠临到了他们的当中啊。恶者是时候啊，他们要撤退啊，恶者是时候他们要被捆绑， OK？ 所以他不应该成为我们很喜欢去探测啊好奇的东西啊，我们也不能够想象说啊，恶者真的啊能够掌管世界啊，啊让上帝好像啊把世界交给他啊，连叫他管一阵子，连再给他收回来，我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讲过啊。 OK，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经文告诉你，或是你想象有一些任何经文告诉你说啊，其实现在是魔鬼在做王呢，啊，这个想法的确是有错误的啊，因为上帝没有把世界一分钟一秒钟交给啊恶者啊，因为只有上帝在驱赶他们，在拦阻他们，好吗？啊，好了，我来到结束了哈，就是这个早期教会啊，就是耶稣基督来，还有门徒刚开始教会的时候，这个神迹是很普遍的啊，你看圣经就很多了。那我们今天已经就是你可以说圣经完毕了啊，启示完毕了，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上帝的心意，因为圣灵也赐下给教会了。所以基本上啊，如果你还整天听到赶鬼呢，你有时要放一个问号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明确的让我们知道，证明上帝恩典的同在是圣灵跟圣道， 以前刚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圣道就是圣经还没有启示完毕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神迹，特别是赶鬼，可以证明神的恩典与教会同在，是吧？因为当赶鬼就表示说，哦，这个地方是神的，鬼要出去嘛，你就觉得哦，上帝的恩典在。但今天呢，其实不是透过这个神迹啊，更多是透过上帝的话啊。每次你听到，你被感动，你就知道他的恩典在。每次你吃圣餐，或是你看到弟兄姐妹受洗啊，他们被感动，你知道恩典就同在。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还大量的听到这些赶鬼的神迹啊，我们真的要有保留啊，就不应该啊好像常常去探测，好像觉得这个好像是四川的什么密宫啊，为什么我们没有人再去做啊什么什么。我很多的这些什么医病啊这些的神迹啊，的确在早期教会是很明显的，但是他的目的不是真的是为了要医病而已，他目的是要证明上帝的恩惠的。所以你就很清楚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这些神迹越来越少，是因为现在呢，我们真正做的是透过神的话语，不是释放人，就是魔鬼啊，就是魔鬼在人身上我们把它释放出来，而是我们是释放人心灵啊，被罪的捆绑啊，因为上帝的话语让人的心灵不再内疚啊，让他们可以真的是得到赦免有平安。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工作是更多针对内在的，而且是更加真实的，就不在形式上啊，很依靠一些看得见的啊来证明神啊与我们的同在，可以吗？啊，所以简单来讲，我已经很细节写在纸上了啊，就是我也不想太多让你们做噩梦，就是啊，这方面你大概点到为止了啊，就是知道了，明白他的立场了。现在你的态度就是刚才前面说啊，不要凭血气去挑战恶魔。凭血气就是你就认为说好像可以按照你的知识啊，按照你的一些圣经的一些经验啊，你就去探索啊，这一个好像没有多少人探索的一个领域，这个是试探上帝啊，因为圣经没有要我们去面对这件事，可以吗？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要常依靠上帝，要依靠基督的大能。是这个事情让神的国临到人的身上，不再是靠赶鬼啊、医病啊这些东西。Okay? 所以你好好分享神的话语，被圣灵感动，把上帝的恩惠带给人，其实上帝的国就进到了人内心。过去是用赶鬼来证明神的国来了，现在是用神的道来证明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人。好吗？啊，好了，讲一堆啊，不过就讲一次啊，以后不讲啊，最少这个有一个观念了啊，免得我们太多的玄师啊会被搅扰，可以吗？啊，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啊，让我们啊今天有一个简短的机会啊来思想赶鬼的这个神迹啊，的确你在历史的当中，在旧约里头，你让我们看见有许多的神迹来彰显你的大能，特别在初期的教会你也赐给圣徒有许多的这些超自然的一些现象，以致能够让许多人看见上帝你与他子民的同在。今天我们越来越少在教会当中观察到这一类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上帝你的恩典离开了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缺乏了什么样的能力去做这些的神迹，而是因为你的心意你要透过你的道透过圣灵在人心中的做工你让你的恩惠临到人的内心的世界主啊，你就让我们更加的慎重的去看待这个救恩的事情不再靠人的方式也不再依靠自己过去的经验深知道这个是一个灵界的征战，我们不去好奇也不去挑战我们所 应该专注跟中心的事是你所交托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凡事上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大能顺服圣灵的感动，叫上帝父神的荣耀能够在你所拣选的人身上得到彰显，是吧？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继续唱一首诗歌。